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2月18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国冠状病毒的死亡人数继续增加，复工的规模在度迅速地扩大。世卫组织说新发病例下降，仲未说明疫情是缓解。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判断新发病例的下降是否会持续，仲是为时过早。
The data also appear to show a decline in new cases. This trend must be interpreted.
资料显示新发的病例有所减少，对这个趋势的解释必须要非常谨慎，随着新的人群受到影响，趋势可能会改变。另外，台湾总统蔡英文说，台湾参与世卫组织可以确保全球有效掌握疫情。韩国总统文在寅说，面对新病毒的疫情需要国际合作共渡难关。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二发出警告话，最近一些国家出现疯狂抢购、正常的活动计划纷纷被取消等现象。他希望世界各个国家不要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反应过敏。中国官方星期二公布的疫情数字显示，死亡人数接近1900人，中国确诊人数超过72000人。世卫组织强调，目前疫情主要集中在中国，世界其他地方感染病毒的人数极少，死亡率都很低。中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新病例当中超过80%属于轻度症状。自从2月份以来发现的新病例的数量看来出现下降的趋势。大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现在说要发病趋势下降仲是为时过早，他在一次记者会上说任何情况都会发生。美联社说，自从湖北改变诊断方法，由医生独立做出诊断，而不是等着疾病控制中心的测试结果之后，上个礼拜确诊的病例暴涨，但随后官方资料呈现一定程度的下降。卫生部门说，这个变化意味着病人得到较为迅速的治疗。这场疫情可能会对全球经济造成一定的冲击。中国大规模隔离措施使到中国经济陷入瘫痪，疫情冲击到贸易博览会、体育赛事和文化交流活动，很多国家还中断了同中国的交通运输，世界上主要的航空公司亦都取消了飞往中国的航班。世界卫生组织在星期一表示，中国新增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有所减少，但并不能够讲明疫情已经得到缓解。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日内亚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提供的约44000宗确诊病例的详细报告，为了解感染者的年龄范围、疾病的严重程度和死亡率提供了依据。谭德赛指出，判断新病例的下降是否会持续，仲是为时过早，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他说
：The data also appear to show a decline in new cases. This trend must be interpreted very cautiously. Trends can change.
他说资料仲显示新发病例有所减少的，对这个趋势的解释必须非常谨慎，随着新的人群受到影响，趋势可能会改变。中国官方公布的资料显示，全球已经报告超过70000宗的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包括接近2000人死亡，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发生在中国。台湾总统蔡英文18号接见友邦驻纽约联合国常任代表访问团时表示，支持台湾参与世卫组织可以确保全球更有效、更快速掌握疫情。台湾也会继续努力，希望友邦伙伴能够给予支持。蔡英文仲说，政治因素不应该凌驾健康权利，防疫是全球的事务，更加不应该让全球的防疫网络出现破口。面对中国的打压，蔡英文指出，要感谢友邦总是在最重要场合持续为台湾发声，让全世界听到台湾的声音。蔡英文仲强调，台湾就在这次疫情威胁的最前线，不应该被排除在外。台湾除了有先进完善医疗体系之外，从对抗 SARS 时期亦都累积了丰富的专业和经验。 南韩总统文在寅18号表示，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冲击，如果中国的经济出现恶化，南韩将会首当其冲。目前与中国有关的物品供应和生产活动已经受到影响。文在寅仲话，除了中国之外，日益恶化的日本疫情都变数之一。他已经要求有关部门在国际合作和救援方面付出更多努力，同邻国携手共同渡过难关。同时，南韩总统专机10号飞抵日本，预定19号会接回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的4名南韩公民和1名日籍家属。香港政府日前宣布会安排包机接载滞留在日本横滨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的港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今日星期28号早上会见传媒时表示，盛行日期仍然可能有变数，需要取决日本方面是否能够在19号安排所有香港居民离船登岸等因素。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18号表示，如果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没办法尽快解决的话，将会持续冲击制药业供应，全球恐怕会面临抗生素等药物短缺的问题。伍德克在北京的长圆桌会议上指出，疫情可能会造成中国供应步调的失衡，不单止导致全球药物短缺，汽车产业问题都会被凸显出来。中国政府正在收紧国内对冠状病毒疫情的报道，并控制全球互联网的接入。中国政府近几礼拜对备受欢迎的虚拟私人网络加强审查，一些用户发现访问谷歌、推特和多数国外新闻网站变得更加困难。超过1100位前美国检察官和司法部官员星期日联名呼吁司法部长巴尔辞职。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新冠病毒疫情对中国各地的卫生防疫系统构成严峻的考验，北京高层要求湖北省各地对患者应收尽收，提高治愈率，降低病死率。疫情持续蔓延，令到民众对当局产生不满情绪。湖北省仍然是医疗资源紧张，微博上各类患者的求助信息不断出现，医院床位难求，患者住院难的情况仍然存在。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武汉市日前宣布在全市范围内进行大排查，实现不漏一人，要求全力减少存量。武汉市前任书记马国强在2月10号说，排查百分比已经达到了99%，目标是到11日完成所有疑似患者检测的清零。这个数据都受到了不少质疑，而刚刚从济南调任武汉市委书记的黄宗林星期日表示，将开展为期3日的拉网式大排查，坐镇武汉任中央指导组副组长的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要求，打好武汉保卫战，要发起总攻，做到病床等人，不能够病人等床。但是民众对于社区工作人员入户排查带来交叉感染的风险表示了担忧。网络上还有求助信息称，患者在体育馆临时改建的方舱医院环境不佳，得不到有效的治疗。武汉医疗系统正是集中资源用于收治新冠病毒肺炎患者，很多肿瘤患者和其他慢性病患者已经没办法按时接受治疗。武汉市青山区新冠肺炎患者朱先生的家属表示，对于官方所讲的应收尽收不是很有信心，颇费一番周折，老人才住入医院。对于官方征收一些宾馆学校临时作为隔离点，设立收治轻症患者等，这位家属表示只是在官媒上面听到，但从来没有人跟他们讲，亦都不知道如何联系，患者都是在家居自行隔离。这位患者的家属表示，核酸检测大约需要3到5日，住院要等统一安排，他们只是能够发出求助的信息，到时候就不是统一联系，他们自己怎么可能联系病床呢？目前武汉都已经这样的情况了。汉阳区的肖女士介绍说，她60多岁的父亲自从2月8号身体不适，就在家居隔离服药，效果并不佳，经过医院 CT 检查高度疑似，医院要求社区证明，并且经过核酸检查之后才能够住院。 医院不能够自行收治，而他老人生活不能够自理，肖女士和他母亲照顾父亲并且联系社区都被感染并且出现症状。肖女士说，老人出现呼吸困难的情况，目前制氧机在药店亦都很难买得到。他又说他父亲没有住院，他是属于双肺严重感染，而他自己是轻微的。他目前是要将他的父亲送入医院去到进行治疗，目前所有联系都是靠社区，社区要他们等，但是他们等不到了。目前并没有交通工具，封城不讲，交通亦都没有了，只能够通过社区安排将他的父亲送入医院。社区里面亦都没有隔离点，什么都没有，方舱医院这些都不是他们个人能够联系到的，都是通过社区上报，他上报了上去再进行分配，再电话通知哪个到哪个地方去，一切都是社区操作，他们自己找方法是得不到允许的，亦得不到应援，他们这样是被劫持。肖女士介绍说，官媒所讲的应收尽收并没有做到，由于并没有交通工具，求助120亦都没有结果。肖女士又表示，患者在居家缺乏隔离的条件，反而可能加重周边感染的风险。她父母居住的社区已经有几例感染者在这里等候住院。应收尽收完全就是一句空话，因为并没有交通工具，只能够求助120。120给他们的回答就是，你要联系好床位对接人，医院的对接人所有的安排好了才能够送入去，否则就是浪费资源。譬如医院他收了，他就拖到其他的地方，他就说拖来拖去就是浪费国家的资源。中国的官媒目前难以看到患者的呼声以及前线医务人员缺乏防卫用品的求助，武昌医院注射室护士扭烦逝世，引发网络上面对于医护人员缺乏保护的讨论，但是武昌医院微博的附告上面并没有写明护士扭烦逝世的病因。华中科技大学十日之内就损失了三名教授，其中就有两名医学的教授。武汉市为应对疫情紧急修建了临时的火神山和雷神山两间医院。中国官媒盛赞中国速度，但是武汉市的一场大雨致使雷神山医院房顶严重漏水，舆论对于这种临时搭建的活动板房的建筑安全和质量产生了担忧。官媒报道说，漏水发生在雷神山医院尚未交付使用的病区，施工单位正是捉紧维修的整改。财新网报道说，由于医院漏水，部分病人已经转到了其他的病区，新增的收治计划延后。雷神山医院院长黄恒环星期日在接受央视专访的时候指出，疫情实际的拐点已经来到。在官媒报道当中，临时由体育馆展览馆改建的方舱医院接报频传，一名出院患者接受了央视采访的时候说，住入来之后住得还不想走了。官媒报道说，患者在方舱医院里面唱红歌跳广场舞，还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党员病友过着组织的生活，还举行了集体宣誓仪式。而社交媒体上面传出一位武汉厅局级的退休官员被发现感染之后，提出坚决不去方舱医院。同时各地卫生系统亦都源源不断派出医疗团队支援湖北。以上是美国之音叶冰北京的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的医疗专家组已经抵达中国，开始了解北京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的努力，但是这些专家的行程没有包括到疫情的发源地湖北省的武汉市或者是其他地方，引发中国当局有意隐瞒疫情真相的猜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的医疗专家组从星期一开始会在北京、广东以及四川省了解疫情。世卫组织专家组的先遣队一个星期前已经是抵达了中国。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上个星期五表示，专家组由12名的国际医疗专家组成，他们将会和12名的中国专家一起了解有关病毒的传播以及目前所采取的措施的有效性的更多的信息，以便制定下一步的压制措施。中国卫健委表示，这个代表团的所有成员周末都已经是抵达北京，并且和中国的医疗专家、公共卫生官员以及其他的政府部门代表举行过会谈，就如何压制病毒、野生动物管理以及疫苗的开发等问题交换了看法。 不过引人注目的是，该个专家组在中国的行程并不包括这次疫情的中心湖北武汉或者是湖北的其他地方。一些医疗专家担心他们这次的行程是缺乏透明度。一些专家认为，如果世卫组织的专家组不去武汉或者是湖北的其他地方，他们就无法获得有关这次疫情的完整画面。还有专家认为，这个等于是做实了北京有意隐瞒疫情的猜测。悉尼大学全球卫生安全与国际关系的专家卡姆拉特拉斯科特是在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候表示，不幸的是这个正好符合中国正在试图隐瞒疫情真相的讲法，因此看起来这个做法是短视的，亦都不利于中国向世界说明他们正在尽一切的努力压制疫情。这位专家还认为，任何掩盖真相的印象都会进一步加强那些已经采取严格限制措施的国家继续这样做的决心，包括保留或者是进一步收紧禁止前往中国旅行的限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一将世卫组织的专家组称为是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联合专家考察组，并且说考察组里面包括来自美国的专家，但是未有提供其他方面的情况，包括为什么是去北京、广东以及是四川三个地方考察而不去湖北。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援引是设在美国的中国卫生政策与管理协会的主席、耶鲁大学全球卫生政策与经济学助理教授陈希的讲话，湖北目前正处于抗疫的关键时刻，可能未有能力接待世卫组织的试团。他还补充说，专家组在去广东考察的时候，可能要同中国顶级的呼吸道疾病专家以及是政府的高级顾问钟南山院士是进行交流。在中国2003年爆发沙士疫情之后，广东和北京改善了公共卫生系统，并且为全国设立了预防流行病的标准。至于四川，陈希教授说，四川当局和美国的公共卫生专家有联系，该省省长有公共卫生方面的经验。在2002亦是2003年中国爆发称之为是沙士的疫情期间，世界卫生组织亦都向中国派遣了专家组。根据世卫组织公布的信息，由五个传染病专家组成的医疗小组在2003年3月22号启程前往中国协助调查疫情。该个组织说，这个国际团队是在中国卫生部要求该个组织提供流行病学以及是实验室方面的支持来帮助调查疫情之后组建。该个团队是包括病毒学、实验室技术、流行病学调查以及不寻常的传染病控制方面的专家，成员是来自参与世卫组织全球疫情警报以及反应网络中的美国、澳大利亚、英国以及德国的专家。在向中国派遣专家组之前，世卫组织向沙士疫情比较严重的越南亦都派遣了专家组，成员是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法国、医生无国界组织等，以及是德国和瑞典。在西非地区2014年爆发伊波拉疫情的期间，世界卫生组织亦都向医疗卫生系统比较薄弱的非洲国家派遣了大量的专家协助控制疫情。该个组织在2015年3月25号发表的官方网上的一份有关对伊波拉疫情的报告说，自2014年3月23号以来，世卫组织向爆发是伊波拉疫情的西非地区部署了2013名的技术专家，其中777名的专家是去了基内亚，460人去了利比利亚，有668人是被派往塞拉里昂。这三个国家的疫情是最为严重，而此外世卫组织向尼日利亚、马里以及是塞内加尔亦都派驻了108名的专家以及是相关人员。这些被部署的专家当中包括600名的流行病学家、76名实地协调员、73名的数据管理员、242名的实验室技术员、26名的临床医生、110名的后勤人员、128名的防止感染与传播的专家、44名的通讯官、53名的社会动员以及社区参与专家和15名人类学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香港政府日前宣布会安排包机接济系滞留在日本横滨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的香港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早上会见传媒的时候说，乘行的日期仍然可能有变数，需要取决于日本方面是否能够在19号即是星期三安排所有香港居民离船登岸等的因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蓝天的报道。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早上会见传媒，她表示目前滞留在日本横滨钻石公主号邮轮上面的港人有352名，当中包括永久居民、持香港特区护照人士以及部分持有外国护照的香港居民。港府已经联络到大约 97% 的人，但是仍然有10个人未能够接触到。林郑月娥表示，港府17号已经派出由20人组成的先遣队，并且由香港入境处处长曾国卫和保安局副局长欧志刚带队前往。18号会再派30人，而整个队伍之中会有8名医疗人员提供支援。根据目前的数据，钻石公主号邮轮上面有30名港人确诊罹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而钻石公主号上面就有454人确诊。目前港府已经准备两架大型包机负责接载滞留船上的港人，但是林郑月娥表示包机是否能够如期成行仍然存在着变数，包括日本当局是否能够在19号完成对船上所有乘客的病毒检测，是否能够令所有港人一同离船登岸，以及包机在东京羽田国际机场的升降时间是否有改动等。香港大学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18号接受香港电台节目访问的时候表示，钻石公主号上面的新冠病毒确诊感染比例达到1/4，并且以疫区形容该船。他又担心船上港人返港之后，最坏的情况可能会出现上百人的确诊的情况，因此敦促港府以及医院方面作好准备，同时要确认药物储备是否足够。按照港府的计划，钻石公主号乘客返回香港之后，将会入住位于新界火炭的未入伙公共屋邨骏阳村。有关区域距离办公区以及其他居民区的距离仅是数百米。目前港府已经隔离去外摆放大型防守的装备，包括注水、山栏等，同时都有防暴警察在场加强巡逻。早前有不少居民对区内的公共房屋被政府征用成为隔离营不满，并且发起集会抗议。18号晚间亦都会有类似集会。而在较早前，港府有意征用位于新界粉岭的另外一个公共屋苑辉明村作隔离的设施。消息传出之后，引发了当地居民堵路抗议，甚至有人在村内两座大厦纵火。林郑月娥在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目前已经为骏阳村作全面的戒备，但是承认除了这个隔离营并没有后备的方案。另外被问到协助滞留湖北港人返港的时候是否存在着大陆官员不配合的问题，林郑月娥否认有关的讲法。对于和香港临近的澳门，在过去10多日都没有新增的确诊个案，而香港就每日有新确诊的病例，是否反映澳门防疫工作比香港好？林郑月娥表示，港澳两地的人口不同，同时香港有14个和中国大陆相连的口岸，澳门就只有3个，认为两地都是用最稳妥的方式处理疫情，不能够比较。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建议取消同美国签署了32年的访问部队协议。随着美国部队到访的次数减少，中国将会有机会加强他们在亚洲的影响力。是由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亚洲的分析人士表示，中国的海军船舰、军用飞机亦是海警护卫的渔船将会更加容易地出入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南中国海位于菲律宾以西，中国军舰还可以更自由地进入菲律宾、台湾和日本第一岛链以东的太平洋。这些水域通常被认为是美国的势力范围。自从冷战后一直是美国对手的中国已经向增长迅速但是仍然贫穷的菲律宾提供了巨额援助以及投资。学者都相信北京将会提供更多的资金，从而巩固中国在菲律宾的势力影响。亚太问题专家、台湾战略学会研究员杜允士表示，中国将会落建第一岛链出现的第一大漏洞，他们可能还会是找住军事层面以外的机会，增加他们对菲律宾的财经投入，开始修建某些的基础设施。菲律宾外交部长在2月11号通知美国说，菲律宾将会是终止访问部队协议，并且在180日后生效。美国国防部长称取消协议是不幸的。菲律宾总统发言人上个星期四在马尼拉的一次记者会上面表示，对总统来讲重要的是现时是时候要终止访问部队协议，要强调这个对他们是不利的，因为他们越发是依赖他们，咁样佢哋嘅地位就会变得系越嚟越虚弱，防务就会越嚟停滞不前。现有协议允许美国军机以及军舰自由进入菲律宾，并且放松对美军人员嘅入境规定，双方仍将会维持美国结束对菲律宾殖民地统治嘅时候，响1951年签署嘅共同防御条约。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取消协议和他在2016年上任之后的表态是一致的，他表示要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并且发展和中国的关系。最近美国政府取消了译名为是曾经任警察局长的参议员的签证，他帮助领导了杜特尔特血腥的缉毒行动，这个亦都引发了杜特尔特的不满。菲律宾大学政治学教授克拉夫特表示，他们亦都或者是可以考虑到杜特尔特总统执政之初期所讲的同美国分手的严肃性，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面他们当是真的。克拉夫特表示，杜特尔特取消同美国的协议令到大家是想问他是否希望同中国达成军事协议。北京有着亚洲最大的军队，有些是负责监视菲律宾在富含资源但是存在着主权纠纷的南中国海部分的海域的活动。没有访问部队协议，美国军舰以及飞机仍然可能向菲律宾提供帮助，但是要得到特别邀请。美国亦都可以帮助其他四个提出主权声索的政府，但是分析人士说，美国派出人员巡航的频率是将会减少，这个意味着制衡中国活动的机会是减少。马尼拉研究团体亚洲太平洋协进基金会研究员瑞杰龙认为，美国对菲律宾的访问将不会是这么定期，他预计美菲军事演习亦都会暂停，双方每年都会有联合的演练，经常是聚焦南中国海，这个令到北京感到不快。瑞杰龙说，菲律宾军人和普通民众不知道中国将会带来些什么，他说根据马尼拉的这边的普遍反应，你会看到很多的菲律宾人真的是希望得到美国的帮助和援助。他还表示，他们说杜特尔特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是爱中国，如果真是这样，他现时真的是变成一个中国的一个省。杜允士说，取消访问部队协议令到北京在南中国海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也是中国所声称的南沙群岛，有了更多的行动自由，并且将会令到中国加快建设当地的人工岛礁。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控制的三个最大岛礁上面的基础设施，比如是飞机库以及是雷达系统，要多于菲律宾控制的10个小岛。美国仍然是认为菲律宾是能够帮助压制中国日益增长的海上势力的一个关键的亚洲盟国。杜允士认为，杜特尔特或者是会利用紧接下来的180日争取从美国那里拿到让步，如果得到好处，他有可能会维持这项的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台北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
告话，新冠疫情或者会影响中国同埋全球经济增长。中国宣布再减免自美国进口商品反制关税。苹果公司因为新冠疫情冇办法实现季度营收目标，系咪失灵嘅详细内容？
一份新的报告指出，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蔓延，中国以至全球的商业都受到打击。这一次疫情甚至有可能影响到中国以及全球的经济增长。邓伯士咨询公司在上个礼拜发表的一份报告中说，中国有近九成的企业位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重疫区，约五万间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和子公司也都位于这些地区。政府强制关闭当中的一些企业严重影响到中国经济，亦都影响到这些地区拥有业务或供应商的全球企业。报告还指出，受影响的企业范围很广泛，其中服务业、批发业、制造业受疫情冲击最为严重。为防止病毒进一步传播，中国多个地方实施了封控措施，企业员工没有办法翻工，货物运输受到阻碍，从而导致上述行业面临着压力与困境。中国当局2月18号宣布第三轮减免对美国进口商品的反制关税，涉及到美国的猪肉、牛肉和大豆等696项商品。这个是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2月14号生效之后，中国采取的最具实质性的关税减免措施。据路透社报道，中国企业从3月2号起可以向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提出自美采购商品减税减免申请，逐一审批批准之后，有效期为一年。中国承诺未来两年增加采购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和服务。这次关税减免商品包括了猪肉、牛肉、大豆、液化天然气、原油等曾经被中国征收额外关税的美国主要农业和能源产品。不过，自去年年底前爆发的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令人担忧中国完成购买美国商品目标的能力。苹果公司星期一表示，新型冠状病毒爆发导致中国生产放缓以及需求下降，公司预计没办法实现三月份的营收预估。苹果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全国各地开始复工，但复工的到常态速度比我们预计的会慢得多。公司表示做出上述预期是基于两点的原因，其一是全球 iPhone 供应将会暂时受到限制，虽然所有工厂都已经重新开工，但他们的速度却未能够达到预期。苹果公司还说， iPhone 供应短缺将会暂时影响到它的全球收入。星期一，塔利班似乎对月底前有国际担保方在场的情况之下同美国签署和平协议结束历时18年的阿富汗战争表示出信心。反暴武装塔利班的一名高级领导人对一间亲塔利班通讯社话，对立双方已经互相决定在卡达首都杜哈举行协议签署仪式。美国和塔利班在卡达进行了18个月的谈判。这名高级领导人是塔利班谈判团队及塔利班驻杜哈政治办公室的核心成员萨拉姆哈法尼，他未有讲明具体日期，但是塔利班消息人士之前讲过和平协议将会在2月29号签署。巴基斯坦西南部在星期一发生自杀式爆炸，炸死至少8个人，另外20多人受伤。目前还未有人声称对今次发生在俾路支省省会灰达市的致命袭击事件负责。当地的警察局长切马对记者说，当安全人员拦截并试图阻止自杀爆炸者进入一场伊斯兰集会时，他就引爆了绑在他身上的炸药。在头四场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角逐中，前纽约市长彭博的名字并不在任何选票上，而且他仍然未有取得参加星期三夜晚的下一轮参选人辩论的资格。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建议取消同美国签署32年的访问部队协议，随着美国部队到访的次数减少，中国将有机会加强他在亚洲的影响力。美国南部密西西比州的官员说，洪水在星期一似乎达到了州首府杰克逊的顶峰， 希望高涨水位开始消退，并让疏散居民返回家园。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由香港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牵头成立的智库民主思路星期一召开记者会，公布新一轮一国两制指数调查，由去年6月的 6.23 分经过反送中运动之后下跌至去年12月的 5.7 分，是指数发布以来的最低位。民主思路说，反送中运动对香港和一国两制的未来发展造成前所未有的信心危机，来自年轻组别的不满情绪为社会是响起一大警号。有学者分析说，香港人对一国两制失去信心，主要是由于北京不守信用和对权力不受制约，将香港一国两制存在的基础全部推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民主思路每半年公布一次的一国两制指数调查，由香港市民的民意调查和国际智库的国际评价两部分组成。最新一轮的香港市民民意调查委托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在去年6月、8月和12月以随机抽样方式用电话访问了1000名18岁以上的香港市民，以10分为满分。调查显示，包括香港市民和国际社会评价的整体一国两制指数，由去年6月的 6.23 分经过反送中运动之后下跌到去年12月的 5.7 分，是指数发布以来的最低位。其中香港市民的民意调查指数由 4.58 分下跌到 3.53 分。国际评价取自美国卡托研究所和加拿大菲沙研究所编制的经济自由指数和个人自由指数，和经济学人智库编制的民主指数，评分由2018年的 7.91 分微跌至到2019年的 7.87 分。民主思路表示，值得关注的是卡托和菲沙研究所提高香港在安全方面的评分，但是香港的法治和言论自由就趋向负面。国际智库在整合全球的评分的时候，数据一般滞后，鉴于香港近期的社会状况，预料香港在国际社会的评价很可能会进一步下跌。负责调查的民主思路联席召集人潘学志在记者会上表示，香港市民总体对一国两制的评价徘徊在极低位。调查的九个范畴包括言论自由、独立司法权、独立立法权、民主政制发展、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原则等等，首次是全数都不合格。最低分的三个范畴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原则、全面落实一国两制和对话协商解决矛盾。潘学志表示，去年6月初开始的反送中运动，香港经历了一个比较大的管治危机，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骤降，尤其是年轻群组特别不满，更多的非建制派支持者转投激进阵营，情况令人忧心。
然后我们看到一国两制里面很多的深层次矛盾长期都是未能解决，所以近年最近这个时间，我们看到不少的不满情绪和再激进化的现象，就很难去再相信他们是凭空而来，也很难将市民和国际社会对一国两制的批评完全归咎是对政局的误解。在这个岌岌可危的状况之下，突显了一国两制里面一些既有缺陷，我们认为是民間亦好、社會亦好、政府亦好，是需要急速去改革，需要令到提供一個令到香港人安心和能夠接受的方案，亦都補完了這個一國兩制的缺陷。
雖然香港人對一國兩制指數的評分大幅下跌，不過調查針對2047年後延續一國兩制的結果顯示，去年10月即是反送中運動仍然相當激烈的時候，仍然有 73.5% 的受訪者認為應該延續，當中包括本土派和自決派， 相对2018年12月的 76.5%， 只是轻微跌了3%，但是认为不应该的人就由 8.1% 上升至到 14.1%， 正值由 68.4% 下跌至到 59.5%。 整体来讲，所有政治派别包括建制和不同光谱的民主派对延续一国两制支持度正值都录得下降。潘学智分析，香港政制的其他替代方案其实坊间都经常有讨论，港独成为联合国庇护的一个地方，中立国成为英联邦的一部分，甚至认为回归到一国一制成为中国其中一个直辖市等等。但是似乎绝大部分的香港市民都不认为这些替代方案是可行，所以一国两制仍然是唯一一个2047年后最可行也都是最多香港人接受的方案。
即使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运行是有失望的，但是这个框架下面其实也都可以有很多的改革令到市民去满意，包括政制的改革啦，里面是其实一国两制承诺的双普选啦，咁其实差唔多一国两制其实差唔多去到一半啦，五十年不变嘅承诺已经佢差唔多去到一半啦，咁仍然都系继续争取紧呢个双普选，咁似乎系需要喺呢一个嘅承诺之下作出一啲嘅实现啦，咁亦都有国家安全方面嘅要求啦，咁其实仍然都系未完成嘅，咁所以看到不同的派别都对一国两制有一些失望，所以是可以理解。
民主思路联席召集人龙家麟表示，2047年可能是二次回归，目前2020年的香港和1985年主权移交之前的阶段差不多，现在最大的压力就是一些地契和楼宇按揭，最大的推动力会是财金的问题。龙家麟表示，虽然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大跌，尤其年轻组群的不满是最大，甚至主张港独，但是绝大部分的香港人都知道是没得选，他认为香港不同政治光谱的政党都应该开始思考落实推动2047年之后怎样延续一国两制。
大部分人都知道其实是没得选，除了一国两制之后，一國兩制之下最高度的自治，除了這件事是沒得選。那我們其實是一直在看2047的情形是怎樣，我們開始研究那件事。那反而是任何政黨、任何政團、智庫要看，就是說未來的未必不會有25年那麼長，未來的15年左右是怎樣去落實2047，推動2047之後繼續一國兩制延續。咁我哋自己即係作為一個智庫，就係認為呢個係對香港利益係最大嘅，甚至對國際，因為國際喺香港透過香港嘅投資係好大嘅。咁當然內地，我聽唔到內地嘅官員話我2047係完。
調查顯示，當實踐一國兩制出現矛盾的時候，應該歸咎責任於中國抑或是香港。2019年10月的調查顯示，45.5%的受訪者認為責任是屬於中國，只有11.5%的受訪者認為責任是屬於香港，兩個結果都是2017年中調查開始以來最一面倒的結果。民主思路认为，更加多的香港人将矛盾的责任归咎于中国，北京和香港政府都需要就政府和市民之间的僵局和矛盾反思自身的责任。针对香港人将一国两制矛盾的责任归咎于中国有上升趋势，潘学智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今年年初开始，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和港澳办都相继有人事变动，他认为对香港人的怨气有一定的抒发，但是北京对港政策会不会有重大调整，他个人认为是未出现，似乎更加似是落实四中全会的决定。
似乎是更加似是落实四中全会的决定，包括是要更加完善嗰個嘅對國家安全嘅法律 的制度和執法制度，以至那個的以至那個的執法的機構都是要需要加強的。那似乎這個人事的更替即使有轉換都是會履行這個中央政治局的決定的。
對於港人爭取雙普選的訴求，龍嘉麟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想要走甩2014年的中國人大831決定差不多是沒可能。他認為如果運氣好的話，反送中運動平靜之後幾年可能有機會重提831決定，但是北京仍然不會容許香港人有機會選出一個反對北京的特首，香港人只是能夠在框架當中爭取最大的自由度。
有些是可以，其實有些方即是根據831很多年前都等了個方案出來，差不多是等於即是真普選。但是什麼叫真什麼叫不真呢？你真都可以 講到不真的啦，不真可以講到真啦。就算 你英國的制度真普選，他們夠了真普選啦，其實都是 被即是商界控制。永遠都是人，是很多時候尤其香港情況，人是緊要的那個制度，即是聰明的人有可能令到個制度，令到個不好的制度即是行得通。
潘學智補充，在831框架當中可以盡量爭取特首候選人提名委員會的商界提委當中將公司票轉為董事甚至是個人票，都是一個民主化的進程。
以至到我們現在看到有不少的組織在爭取，就是嘗試去為著功能組別的選舉是去登記，其實某程度都想體現到是就是831之下因為那個選特首的選委和功能組別那個的、就是、選民的門檻相似。其實如果市民亦都嘗試向這個方向去進發的話，可能亦都會令到即係嗰個框架都會有一個更大的民主化機會。
香港民意研究所名誉總監鍾建華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港人對一國兩制失去信心，主要是由於北京不守信用同埋對權力不受制約，將香港一國兩制存在的基礎全部推翻，並不是換了中聯辦和港澳辦主任就可以解決到。他認為北京領導人必須要換一種思維方式，回歸理性，才有機會解決中港兩地的矛盾。
處於強勢的一方，即是北京當局，他們即不守信用，他們對權力很貪婪，那種控制欲很強，他們亦都不受制約，他們不受憲法的制約，他們甚至不受一些承諾以至香港基本法的制約。那樣的話，那你香港一國兩制沒得玩的，即是你將香港即一國兩制存在的基礎都全部推翻了。所以我覺得今時今日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失望以至信心流失確實是很自然的，亦都很難避免的。
在國民身份認同的評分方面，調查顯示中國人身份認同的評分只有 4.72 分，較2018年12月的 6.82 分急速下降，香港人的身份認同評分就由 8.06 分上升至 8.41 分。民主思路認為香港人、中國人兩種身份認同的共存空間消失，將會為短期內實踐一國兩制的一大挑戰。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嘅话，而家就多咗一条方便嘅渠道。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嘅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嘅电视最新内容噶。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咧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嘅地址系 cn.voa.mobi。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MOBI， 咁请你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有微信群体发布疫情信息遭到警方警戒的武汉医生李文亮不幸去世，引发中国公众强烈的愤怒和全球关注，在网络要求中国保障言论自由和公民知情权的呼声高涨。有评论说，李文亮的遭遇令到广大中国网民在言论自由方面感同身受，他们为李文亮和言论自由发声是一次觉醒。美国之音记者叶冰是电话采访了描述沙士肆虐中国期间中国官方大规模控制互联网等情形的小说《余烟》作者武汉作家胡发云，请他平息李文亮事件。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李文亮医生的去世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在我意料之外，我想也会在官方的意料之外。这是一次
胡发云说，李文亮医生的去世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响，在他意料之外，他想也会在官方的意料之外。这个是一次民众自发的集体的发声，这个是在近年来社会当中对普通人的去世引发的反响如此巨大，是一个非常事件。其实李文亮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既不是一个意见领袖，更加不是一个政治反对派。从他三十几年的人生来看，他是一个中国城市中产阶级当中的极其普通的一员，亦都是大陆现在所讲的岁月正好派的这样的一批年轻人中的一个。从他十几年以来的各种各样的表达，社会表达来看，他的微博、他的微信、他的朋友圈以及他的同事和熟悉的人对他的了解，他是一个对社会重大问题并不很热情、很关注的人。他更多的关注的是他自己的小日子、生活和日常工作。这一次他出生于一个医生的职业本能，或者说第一反应，对生命的一种真爱和重视，将他所了解到的关于这一次新冠肺炎的消息在一个小群里面、专业群里面发出来。刘发云说，他想几乎就是一次普通人最正常的应急的反应。刘发云说，他想李文亮亦是想将这样的一件事情告知全社会，引起大家的警惕，或者是引起重大关注，这个就是一个医生的职业反应。但是没有想到，或者他亦都没有想到，他的这样的一个个人的私下的行为给他带来了这样重要的变化，由此走向了一条不归路。而更多的大众，胡发云说，他想亦都刚刚基于这样的一点，认为李文亮是一个正常的人，一个普通的人，一个不在官方维稳视野里面的敏感的人。所以他的这种遭遇，他想了很多人产生了感同身受的反应，这样也都反映了中国民众在这件事情上有个人的命运、个人的生死存亡这样的一个档口，引发了一种更深入的思考。大家对他的纪念，大家对他的哀悼，对他的惋惜，对他的命运的愤怒。李发云说，他想是民众的一次觉醒。记者问，李文亮最后被训诫，被认为是造谣者，而且是官方媒体多次反复的播放，在他临走之前没有得到一个正式的讲法，哪个应该为他的事件或者他的死、他的蒙冤负最大的责任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多年以来，舆论管控机构就一直以造谣、传谣这样的信谣啊，这样的一种言辞，来杜绝民间的个人的这种信息的表达。
胡发云说，他觉得这个是一个制度性问题。多年以来，舆论管控机构就一直以造谣、传谣、信谣这样的一种言辞来阻住民间的个人的信息的表达，这个是一个残酷的手段。因为这个方法使很多人都在一些事情上的表达噤若寒蝉，这样整个社会就处在一个信息封闭、信息堵塞这样的一个封闭的状态当中。而这一次是很多人都知道，这样的一种封闭、这样的一种以造谣、传谣、信谣来杜绝大众的视听、杜绝大众取得信息的各种各样渠道，已经不再是遥在天边的于己无关的事情。当所有的家庭、所有的事情都认为这样的一种方式，它不单止是剥夺了大众自由表达的权利， 佢更多嘅系危害咗大众生活当中获得正常信息、获得真实信息，而对自己造成咗一种最大嘅伤害嘅一件事。胡法云话：佢谂好多人都系出于对普通人嘅自保嘅咁样一种需求，而形成咗一种社会普遍对于舆论自由嘅新闻自由嘅一种呼吁。对于佢嘅哀悼，实际上对多年以嚟大众对于失去获得真相嘅一种状况不满。记者问李文亮嘅呢一件事情同呢一次疫情扩大爆发有冇某种嘅联系呢？
这当然是有联系的。如果说这个疫情很快就控制住了，或者说没有这样子大规模的爆发，没有这样子大面积的影响。
胡法云话：呢个当然是有联系的。如果讲这个疫情很快就控制住，或者这样的大规模的爆发，或者没有这样的大面积的影响到一个普通人的正常生活，影响到他的家人，影响到他自己的生命安危。这样李文亮这一次的造谣也好，传谣也好，他就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实，很快没有任何人再去关注他。但是这一次意义在于很多人第一次发现了旁人的个人遭遇并不是与自己无关的，才会站出来为他讲话，才会站出来为他讨回一个公道，实际上是为自己的知情权在这里讨回一个公道。记者问中纪委派出了一个调查组要去全面的调查这件事件，武汉的警方对这个事件并没有承认错误，而且他们说他们是执法机关应该这样做。这个官方对他的表态，还有李文亮去世的同一日，武汉中西医结合医院的一个主任，一个党员姓张，他被授予个人一等功。你觉得这个到底哪个更值得大众去尊敬，更值得大众给他更大的功劳呢？而对于李文亮医生还有另外七个人还未有一个正式的讲法，你觉得官方这样做得体吗？
肯定是他们有过非常精细的这种算计的，可以看得出来整个的这个安排布置都在寻求自己最需要的一种做法在进行处理。包括
胡法云话肯定是他们有过特别精细的算计，可以看出来整个的安排布置得都在寻求自己最需要的一种做法在进行处理，包括昨天晚上李文亮医生九点几钟去世，然后迅速引发了大家对他的悼念，对这件事情的追问。很快不知道这个当中过了几长的时间，就出现了对于他去世消息的辟谣，已经开始想扑灭舆论的火焰，对他进行第二次过度抢救，一直到下半夜两点几钟才宣布他正式的去世。这个都在给这种舆论制造麻烦，因为搞不好可能第二次扑灭造谣的这样的一种运动又会来，因为很多人传他死了，但最起码是在两个小时当中又变成了谣言。在官方的宣告中，他是在半夜两点几钟，也都就是隔了一日去世的，这样在他们的标准当中也都是造谣。这个都充分表现了这个地方机构在这方面的一种心机。胡法云说他想这个很多人都看得出来，并不表明他们由此吸取了教训，使这种信息能够公开的正常的流通。他们并不想改变自己什么，而是想改变民众在这件事情上的舆论情绪。每一个信息出来，不管他的真实性的程度有几大，甚至就真的是谣言，他们都会心虚，但是真实的信息出来，他们可能就更加心虚一点。从这一点上面，他们的这种手段确实是过于低智化，就是智商很低，因为所有的人一眼就能够看出来他们在这个事情上的处理。美国之音的报道，根据采访录音整理，受访者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